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今天是最吉祥殊胜的日子，大年初一，现在正式开始说法了。说什么法呢？是借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来讲真正的解脱真谛，也就是由我来借此心经说解脱的真谛。那么在未说解脱真谛之前，我先给大家讲几句。在座的同学们，你们都是非常善良，在佛法上是很有根基的人。那么从事法上来说，至少对社会是有公益的人。所以今天大家坐在一起，这是善缘和合的法喜，你们的福报啊。你们在座的有人类，还有其他的生物，但是你们都不知道人是怎么一回事，世界是怎么一回事，因为你们被迷了。迷昏的你就不明了宇宙又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些与人有什么关系，为什么有众生，为什么有我？一切生命与大自然为什么活生生在我们面前？一切的一切相互之间是怎么回事？我是怎么一回事？众生、心、佛、宇宙的真谛是什么？等听完我给同学们说法圆满后，你们就会明白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为什么会有生生死死的无常？为什么有不生不死的本体，而我们依法完全可以把生死痛苦转换为不生不灭的福乐？为了众生永恒不灭的常乐，我就借用心经来说真谛，给你们一个解脱成圣、生活在永恒幸福的机会。我在未正式说法之前，首先阐明一下我的观点。我的观点是，作为一个人来说，不管从什么角度，要把佛法学好，首先得做好人。如果人没有做好，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善良一面的本质啊，应该从善去罪的话，谈学佛法是一个空谈。但是我们要把人做好，到底要做些什么呢？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，最重要的是要放下我们的自私心。首先要放下自私心，才能真正断得了我执，断不了就入不了圣境，这是必须的。说简单一点，至少要助人为乐，要知道怎样不违反法律，热爱人们，热爱全世界的人和一切众生。总的一句，就是要做好世间上的好人。只要是人人都说，这个人不错了，真是大公无私，境界高，是值得学习的一个好人，那么由此进入学佛法就有基础了。这就是我的最基本的观点，是要求同学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为了说正题，就不要扯远了。既然说到要借用心经来说法，我们就要讲经的关系。我随文理借心经来给大家说如何解脱的真谛。这一次说戒心经说真谛，牵涉到几个重要的问题。第一，牵涉到在座的水平参差不一，有很高的，也有很低的。所以说，为了善巧开示大家，在讲到某些法句上的时候，有重复、来回、叠转运行的这么一个说法。把它说简单一点，就是这一段没有悟，在下一段也许你就悟了。你就会随不同的说法相应缘起，明白道理。因此说，重复的地方也得要细致的听，尤其是牵涉到般若，牵涉到不二法门的道理，牵涉到宇宙人生的这个忘我、忘法、法我皆空的这么一个真谛境界。里面就只拿大部般若来说啊，都是600卷，所以叠去叠来，来回跌宕的道理有很多。目的是起到灌输应激的作用，大家不要嫌烦躁，要明白是在给你灌输，灌输啊， 这是心经中没有表达的解脱大法，我会在这一次法会中为你们说透彻，但是为了给大家节约时间，尽量的以简略法给大家说。但尽管如此，据我估计啊，还是要说20天多吧。心经虽然不长，但借经之文阐明真谛就长了啊。如果要说长，就要说好几年了，今后有机会再说。为什么不用高深文学哲理演讲法呢？不是我不给你们讲，因为讲了你们听不懂，这必须要中文哲学的教授博士才有可能听得懂的。如果说深了就不能立声了，那叫卖弄学问。高深的讲法是我的专长，因为我少小之年就是念古文学哲学的。也许大家不相信，我现在来做一示范，用高深的文学，这里讲一小段讲空性给你们听吧。对于高妙深广的这一小段哲理文句，你们很难听懂的。好了，注意听吧。空性存在于俗谛事相的一体性，在课程上相对缘起而结成生灭万变事物的本质现象，灵与形象达其中，这是无可非议的两元飞跃实质所在。实际上在限量已知境之中，是感官表层的未尽领略，而索取并不是实相当下一成不变的存在体，是众生之蕴患所生的有情本质历险所得，即能所造作为心所生之值，是五蕴中相对的缘起现象而立体表法。实际课程中所见者为假有空幻，实相中亦无所有，是任妄为真之表带假有所立之相。这正是一切缘生和合所生法缘出显事相的本因，构成惑业种子而所应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。由此我们得知，是六根对尘而招致的变异不定性过患，于真空地中惑业种子的实在性完全不存在客尘的实体性，是表端的直觉落着于假有的比量现见中使然。所以事相客尘恰恰是必然的假象主观之虚妄，而染生于六根对尘的结果，终归定义是在客观本质中不成立的幻有。由此法理依成得知，事相万有的一切生命物质与精神灵识当下无自性，故于本质而立于客尘所在。由是万法无自性存在于客尘之圣义地，而它绝不是主观思维假立的辞造。由此了解佛陀三身四智所具之圆满性是本然的，其实质对众生而言是本有的，但有别于未证者愚迷中。因此我们不难了解，空性与事相在一般未知者的感官当中，是课程上两元运旋的异端，体认空性的本质，是未即涅槃的果。认事相为无牵空性独立无常的现实观，把空性与现见的有为认知分割为不是一体的本质，而是两端对立的异化界所显立的各具之特质。迷糊颠色的因果逻辑导使之入于唯物凡见，落着于达观的理念，在飞跃迷糊的逻辑上纠判锁定。阿赖耶的妄显自然解读为常见之实体来否决万有无常的本质，这是众生的惯性特质，这是俗人于未知境智的所知障上的错谬。而相对了觉者的认知，其知空不爱其有，得有不妨其空，没有离开有为的空而成立于现实见，于限量中即空的当体便是根尘所对立之幻。由此见到，则认出圣义谛为空有实质性客尘的两元无碍相依复存，借着于世俗谛与圣义谛的二元一体性， 因此觉醒未知境之中，虽然限量二微交叉与比量中，其空色本就是一地之见地存在的客观相对真理。为此了解众生的本质与佛性的一体性，即是空性所在之真谛。上面讲的空性与事相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很难吧？这是对大学问家用的高深讲法，虽然在座的有教授学者，但也难听懂吧？所以我不能用学问哲理的语言来给你们讲，你们听一下就知道了。为什么祖师们讲的语言声色成了大家难以理解的教法论学，所以很多人学了等于没有学，原因在于看不懂。现在我再用浅显的文句说法同一理地的空性与事相，与前面所讲的那一段来做对比，你们就知道高深的难懂，浅显的易懂。现在开始讲空性与事相第二例。我要告诉你们的这个空性，不是指我们眼睛看到面前的这个虚空的空。那这个空是什么呢？它是什么样子形象呢？我要告诉你们的这空性，就是佛陀的法身，而不是虚空的形象作为性。法身是没有形象的，因此呢，用什么来比喻表现都不恰当，都不确切。原因在于空性它没有形象存在，是看不到摸不着的，但总得要说出道理来吧，所以要用一个文句或名词来代理。代理什么？代理无相体的表示。什么才没有形象呢？当然最好最恰当一点的只有空了，因此呢，就只好把法身用空性二字来代表例词。空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也就是说没有生和死，每一个众生都具备有空性，而且是与佛陀一样没有差别的空性，也就是说众生都具有与佛陀同样的法身。众生虽然个个都具佛性，但是由于无始业染障盖拿给业力挡住了，盖起来了，所以未能开悟见性，看不到自己的佛性，就这样长期把你盖住，处在生死无明烦恼中，因此才是众生类。什么叫做事相呢？事相就是世间上的一切有生有灭有变化的事物，包括超越事物的精神灵知心识部分，乃至于有色和没有色的一切无常类，有变化的所有一切。事相又称有为法，有为法都是有生有灭，所以事相都具成住坏空的，也就是说有存在，有现实安住，有坏灭，有灭后之空无。凡是所有的一切事相，都属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生发的境，所以尘又称为尘境。事相是由六根执着六尘假有幻化出来的幻有所存在，对境的假有现象，六尘是牵制六根的外主子，也就是说六尘紧紧牵住六根不放，六根相对也紧紧抓住六尘不离开。如果你们的六根无执染六尘时，空性本然不动，当体即性，这性就是法身。如果六根不抓住六尘时，六尘就成了幻化无用的了，这时当下就是我的法身了。在法身现前的时候，六尘也就空了。空不是说什么也没有，而是无执我，也就是说于不执着而不取空也不落有，这当下跟尘都是一体无碍的。由此深入证悟，让我们明白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，不是离开色去取空，也不是离空去取色，于蕴空寂当体便是佛性真如法身。空性与事相的关系，对悟道者而言是一体无分的， 而对没有悟道的凡情众生而言，则是两个不同的现象概念。你们现在听到这里，与上一段讲的虽然是同一个理地，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说辞，高深哲理性的论语，你们听了坐飞机，听不懂或很难听懂，但是现在平淡的摆谈就很容易理解了吧。因此，我这一次借心经说真谛的说法，都会用平淡的摆谈来给大家说法，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让人类众生听懂，利益大家悟道成就。如此，人类众生自然利益六道众生，所以一切皆为利益三界六道众生。好了，现在就开讲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用前一段的高深哲理文句，而是讲平常的心理话。现在我们就依文随讲吧。那么文从何来？文也是我本人自己的文啊，本人自己的，不是从哪里书上摘来的。就这本宝书，我开示的心经讲义，你们千万要小心注意一个问题，这是一本薄薄的心经讲义，而不是借心经说真谛。借心经说真谛不是心经讲义，那是要等很多年以后，也许要到2012年以后才会出版的。千万不要理解错误，把心经讲义跟借心经说真谛混为一谈。心经讲义是一本宝书，但是真正最大的宝书是借心经说真谛，它的加持开悟解脱成就力量是最为至高无上的。所以今天再三说明，千万小心不要把借心经说真谛误认成我之前出版的心经讲义。我们这次法会就依这本以前出版的我著的心经讲义来讲。讲什么？讲法，借心经来说解脱的真谛。那么今天虽然讲借心经说真谛，但是它就包括到一个经字了。经有很多种，你们去看三藏就会清楚。心经当然是指观世音菩萨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首先得明了，凡是经皆是佛说的真谛。那么既然我们所讲的是经的真谛，首先得要明白，凡是经啊都是佛说的真谛。真谛简而言之就是真理，契理契机之教，此地相就是契合于真理的一种教说，度脱轮回众生之法。经书是度脱轮回众生的法，就是行法。真理，无常性的东西皆为法，它不是常的，它是无常的，是在变异的。佛在世时没有文字记载，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文字记载经书。佛涅槃后不久，佛的一个大弟子，他的学生啊，迦摄尊者为首，与众僧商量了以后，共500人，带领了500个人，在印度王舍城城外毗婆罗山奇叶窟进行结会，就开了一个大会，那是第一次结集。他们的集会那个时候是第一次，500罗汉之力，以及来源此始。后来我们从各个庙宇上看到的500罗汉，很多人不知道500罗汉是怎么一回事，其实就是当时第一次集会的时候出现的。但是集会多少次呢？据我所得知，是集会了3次，整个500人集会3次。这500罗汉并不相同的，这一次是这么500个人，下一次呢，就又有其他的人换进来了，但也是500人，第3次又再换。因此我在创作500罗汉的时候，依据古谱加以修改创作，有大德就问道，这500罗汉的名字怎样定呢？我说我都不知道怎样定，古谱不一定正确，因为聚集了3次，而且3次当中人有错乱。当然后来我们就准备定成最后一次的。500罗汉的历史就来源于这里。那么他们这些比丘第一次结集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此次结集的目的是为了将佛说的一切开示整理成书，就是为了把伟大的佛释迦牟尼世尊为他的弟子们做的开示说法 整理记录出来，然后编成书本。首先由得大神通了知过去未来过而不忘的二位佛的上首弟子，将记忆下的佛说法要背诵记录。在集会的当中，就推选了得乐大神通，了知过去未来过而不忘，能听到以后就不忘记的两位佛的上首弟子，将他们记忆下来的佛说的法要进行背诵。其他的罗汉呢，就进行记录。当时的罗汉也是一些出家的比丘学者，由优婆离背诵律仪，阿难陀诵经，经过500人的大会讨论审核，还要看你背错没有。当时世尊是不是这样说的，弄得详详细细的，当然是罗汉来记忆的，不简单啊。我告诉你们，罗汉是具备五通的，天眼通，能在我们这个地方坐着看万国九州；天耳通，连三界的一切皆能听到；他心通，别人心头在想什么都知道；神足通，不是所谓道家的十行万里，是弹指之间可以越过十土；宿命通，前300年后500年皆能了如指掌。同时还有漏尽通，漏尽诸因，漏尽世间的一切因果有为法，正道无漏之因，了生脱死。因此他们背诵一点书就不在话下了。那么最后他们经过讨论呢，把佛的法进行断片之分。怎么样断片之分？就是哪一宗该归类于哪里，哪一个该归类于大乘，哪一个归类于小乘，哪一个该归类于密乘、禅宗、净土宗，逐步逐步地分下来，最后就完整无瑕的全部整理出来了，达到准确无误的。当时是用古印度语梵语记录成书，整理出来的时候用的是印度的一种语言，是古印度的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文言这种语言，它叫做梵语，就把记录下来的佛的法语编成了书。传到中国后，就由部分大善知识将梵语翻译成了汉语、中文，后来传到中国了。维摩腾、竺法兰传过来一部分，玄奘法师也传过来一部分，也有其他大德从印度、尼泊尔过来的，比如西密，这些都是，还有东密，还有伏藏等。总的一句，传过来才译成了汉文的，汉文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文了。其中呢，经书里头有些名词术语是以华文梵音翻译的，简单说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中国现代汉语也好，古代汉语也好，就是华文梵音翻译的，字是华文汉语，音是梵音。那么梵音呢，我们就很不容易听懂。什么叫华文梵音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。我们本来叫老师就叫老师，英语就叫Teacher， 用华文音音写就是梯奇儿，就是这么一个含义。你如果光用英语来说，很多人就不懂了的嘛，就要有人翻译给你说，这个就叫老师。为什么要如此？后面专门有讲解的。